大家好，我们今天看天主教教理的2437到2449。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叫做国际间的正义与连带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对穷人的爱护。那么这个部分呢，也是天主世界第七届最后一个部分。我们首先看2437号。在国际层面上，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真正鸿沟。一方面是那些握有及发展增产工具的国家，另一方面是那些在台高筑的国家。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呢是有贫富之分的，并且呢这个贫富啊，它的区别呢其实是很大的。比方说我们中国呢是属于发展中国家，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我们现在中国平均的这个人均 GDP 大概在10000美元，那有些穷的国家呢只有才1-2千美元，甚至还不到1000美元啊，最穷的国家。那么最富裕的国家呢，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10万美元，所以你知道呢，那穷的跟富的之间有着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贫富呢，就会带来不少问题。我们看这个2438，宗教、政治、经济以及财政性质的种种原因，带给今日社会问题一个全球性的幅度。在国与国之间，政治也是互相依赖的，因此需有连带责任。为不让邪恶的手法阻止脚步开发的国家的进步，连带责任更是不可缺少的。应以共同的努力朝向道德、文化及经济发展的目标，动员一切资源以取代滥用的或高利贷的财政系统，并取代国际间不公平的贸易来往、军备竞赛。要重新制定价值体系，轻价值优的优先秩序。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是看到在国际间因为这个贫富啊之间的这个差异呢，那么这里自然呢就有了这个连带责任。那么这个连带责任呢，类似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富人不能眼看着穷人遭殃。那么同样呢，在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啊，那么富有的国家也不能眼看着这个贫穷的国家受罪。2439，富有的国家对那些不能靠自己保全其发展的能力，或因历史上悲惨事件阻碍了其发展的国家，有重大的道德责任。这是一个连带责任与爱德的责任。如果富有国家的财富来自没有公平偿付过的资源，则更是一个正义的义务。我们看的这个2439哈，这里面他去讨论具体这个贫富之间的这个差异和连带责任的时候呢，他进一步细化这一层关系。有些国家呢是因为这个悲惨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自然灾害啊等等，这个自然灾害的这个发生，一下子就变成了贫穷的这个国家。那么富裕的国家呢，对他就有重大的道德责任。那么这个道德责任呢，也具体的解释就是，它是一个连带的责任与爱德的这个责任。那么在讨论国家的这个时候呢，和讨论个人的关系呢，是很相似的。那就是万物呢，是天主创造了给所有人来享用的，就是我们之前所提过的这个公有制。那么在公有制的这个基础上，然后才有私有制。所以国家所拥有的这个财富呢，也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呢，国家呢彼此之间呢又有这样的一个连带的这个责任和爱德的这个责任。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贫穷的国家呢它盛产资源，可是呢贫穷国家通常都是需要资源，它在购买这个资源的时候所给的这个价钱呢未必是公道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富裕国家对这个贫穷国家呢更有一个正义的义务。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义务你就变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连带责任跟爱德责任了，而是一个正义。然后这里这个正义说的就是交换正义，你买人家那个资源呢，没有付给那个足够的这个钱财。我们看这个2440，直接援助是对即时的非常的急需一个适当的回应，比如天然的灾害、传染病等所造成的需要，但这不足以弥补匮乏的情况所造成的严重损害，也不足以应付长久的需要，所以应该改进国际经济及财政机构，好能对尚未发展的国家 促进公平的交易，应该支持贫穷国家的努力，他们正寻求成长与解脱。这些原则更该以特别的方法运用于农业、工业的领域。农民，特别是第三世界，构成绝大多数的贫苦大众。那我们看这个2440，那就是说，他这里提到呢一个就是临时性的这个帮助啊，当一个国家遇到了这个自然灾害呀，或者是重大需要的时候，临时遇到重大需要的时候，其他国家呢应该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以解燃眉之急。那可是呢，这个只是临时性的啊，这毕竟也不是长远之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2440的后半部分，他讨论呢应该改进国际间的一些这个财政机构。像世界银行啊这一类的这个财政机构啊，或者是亚洲发展银行这种机构啊，好能够那个帮助这个发展中的这个国家呢能够啊真正的富裕起来啊，而不是只帮一次啊，会它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帮助的一个计划。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穷人呢，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这个第三世界里面啊，就以生活在第三世界为主，而且在穷人当中以农民居多。所以呢，教会呢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特别会在对这个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基督信徒给予特别多的这个关注。我们看这个2441，增长对天主的意识及对自我的认知是人类社会完整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增多物质财富用之于服务人及自由，这种发展减少贫穷与经济剥削，也增进人对各种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并向超越开放。我们从看这个部分开始啊，你发现呢这讨论好像都是国际间的这个大事，跟我们个人的这个关系不大。但是呢你别着急，到下一条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之前呢要讨论，就是从宏观上去讨论这个国际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连带责任呢，还有一些正义的这个关系。那么稍后呢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因为他是为下一条的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铺垫。那么2441呢在强调呢是对天主的这个认识及对人的这个认识，那么这两个认识呢能够真的帮助人去发展人性。那么这个发展人性呢指的是服务于人及其人的这个自由，因为人的这个自由是基于人性而来的一个重要的特质。那么只有人被足够的被尊重了，并且还有自由，在自由的前提下，那么他的人性呢其实就是得到了发展了。那么所以呢由这个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价值呢也就被逐渐的凸显出来了。那么否则的话呢，就是当人的自由啊不被尊重的时候，人的很多价值呢就必然的就被埋没了，没有办法被凸显出来。我们看这个2442，直接干预政治建设及社会生活的组织不是教会牧者的事，这种责任是平信徒圣召的一部分，他们以自己的主动与其他公民合作。社会行动能有多种具体途径，不过社会行动总是为了公益，并且与福音的信息和教会的训导符合，这是平信徒的事。他们的使命是以基督徒的热诚去使现实的事物富有生命，并显示他们是和平与正义的倡导者。所以前面呢讨论了好多内容啊，其实最重点的就是这一段的最重点是在这儿呢。为什么给出这么多原则？那就是让平信徒啊，他去参与这些具体事务的时候呢，他好知道呢怎么去执行这样的一个职责，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么这个第一句话呢，他说这个直接参政呢不是教会牧者的事啊。其实呢教会呢关于这个牧者，关于这个神职人员，它是有法律规定的，它是不可以直接参政的。记得这个多年前在这个中美洲有一个国家呢，有一位神父啊他当选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总统了。那么后来教会当局就要求他要离开神职，他才可以去做这个总统。因为这个做一个总统啊，这一招就相当于是直接干预政治建设，指的是执行这个政治建设的这个任务。如果一个神父他可不可以，就是他作为公民的身份，他可不可以去选举张三当总统或李四当总统，这个可以，这跟这里所禁止的这个事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教会的成员当中啊，神职人员呢他不能够直接的参政，他不能够直接从事跟政治直接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平信徒却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重点呢是在平信徒身上，并且呢这个参政啊是他们圣召的一部分，那就是他们要用他们自己信仰的这个精神呢使他们所从事的这个政治工作呢得到这个圣化，所以这是非常有益的啊，非常有益的。所以他们有可能把这个福音的这个价值和信息 以及符合教会训导的这些价值呢带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就更容易产生什么，产生爱德啊，和带来一个正义的这个结果。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呢，我们知道平信徒呢有很大的这个作为。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这个讨论，比如说现在呢在美国刚刚当选为这个总统的这个拜登啊，这个拜登先生呢，他就是天主教的这个教友，看看他能不能够用这个信仰的这个精神呢去指导一下他这个总统的这个职位，然后呢用福音的这个精神也滋润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界。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对穷人的爱护。我们看24:43，天主祝福那帮助穷人者，谴责那不顾穷人者，求你的就给他，愿意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马窦5:42，你们无条件得来的也要无条件分施。马窦10:8，从他们为穷人所做的，耶稣将认出他的被穷者。当穷苦人得到了喜讯，马窦11:5时，就是基督临在的记号。我们知道呢，穷人呢是个经常被关注啊，这通常是表示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而从信仰上看呢，穷人被关注呢，这是蒙受天主降福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教会里呢，常常强调呢，应该关照这个穷人的这个需求。不管在圣经里面呢，还有在教会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我们随处我可见到这样的主张。我们看这个24:44，教会爱护穷人是教会恒久传统的一部分，这是受真福的福音耶稣的贫穷的耶稣对穷人的关注所启发，也应该是劳苦工作的一个动机，好能够周济贫乏的人，包括所述4:28。这种对穷人的关爱不只是延伸到物质的贫穷，也延伸到文化与宗教多种形式的贫穷。那么这里呢继续提到呢，就是关注穷人的需要呢，是教会传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的来源是哪里呢？是源于贫穷耶稣的鼓励，它是源于耶稣，所以它是跟教会的这个信仰和教会的这个生活，教会的这个实质紧密相连。那么在实践上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教会呢常以穷人的身份呢再接受一些捐助，然后呢再去帮助那些最需要的人。所以呢你总不要觉得教会呢在接受这个献义和捐助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不都是，有些时候呢是以穷人的身份来接受这些捐助，然后呢再去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我们看24:45，爱护穷人与无节制的爱财或自私的滥用钱财不能并存。好，你们富有的人啊，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肉，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却没有抵抗你们。雅各伯书5:1-6。那么这个24:45条呢，主要是讨论呢，就是那些不关注穷人，他们滥用自己财产的时候所能够带来的一个悲惨的结果。那么第一句话呢特别重要，他说爱护穷人与无节制的爱财，那么这里呢他告诉你们是相矛盾的，叫无节制的爱财。我们前面就讲过那个财务啊，或者说是私有财产，对人呢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重要的，但是呢它的重要性不是绝对的。所以呢一个人呢他从其本能上说他爱财，这个也没有问题，这里所谴责的是那种无节制的爱财或者自私的滥用钱财，就是他在使用钱财的时候他只顾到自己，他一点都不顾到那些有需要的这个人，那么这里呢这是有严重的问题，这也是这重要一个谴责的对象。所以那个雅各伯宗徒呢在他的书信当中啊就谴责了这些具体的这个行为，这些爱财的这个人，他的意义呢都非常清晰，这样就不做多解释。我们看这24:46，金口声若望强有力的提醒，不让穷人来分享我们的财产 这是偷窃他们的，除掉他们的生命。我们所持有的财物不是我们的，是他们的。首先要满足正义的要求，因正义应付给的东西不可作为爱德的恩赐去给。当我们给予贫穷的必需的物品，我们不是施予他们我个人的慷慨，我们是还给他们原来是他们的东西。与其说我们完成了一项爱德的行为，不如说实行了正义的行为。我们看这个24-6，他继续来解释这一层关系，就是他进一步的把我们对穷人该当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呢，看作是一个正义。那其实这里面当然是用一个相对较宽泛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正义。其实这里面基本的原则仍然涉及到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原则，那就是公有权跟私有权。那么这两个权利呢，实际上呢，公有权是更基本的，而私有权是在这个基本的权利之上的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当一个穷人他有这个真正的这个需要，甚至这个需要能够危及生命的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的私有权呢，事实上是要放弃是要放弃我们这个私有权，至少是放弃一部分的这个私有权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这个人。为此呢，这里面从这个观点上去看呢，就是你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慷慨，它是一个正义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公有权支持那个穷人，他有这样的这个主张，他有这样的权利。我们看这个24-47，这个哀金寻公或慈善事业是爱的行为，我们借以帮助我们的近人在其肉身与精神的需要上教导、劝告、安慰和鼓励，是精神的慈悲，例如宽恕和忍耐。身体的慈悲工作特别是在于给饥饿者以食，无屋者以住，裸者以衣，探望病人与坐牢者，埋葬死者。在这些行为中施舍给穷人是兄弟友爱的一种主要的见证，也是悦乐天主的正义之实践。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要照样做。只要你们把拥有的都施舍了，那么一切对你们便是洁净的。假设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体却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伯书2:15-16。这个24-47呢，我们应该看起来呢不陌生，因为啊，在这个药理问答上呢，专门有这样的一个条目，就是那个哀金神功呢分成两类，一类是神哀金，一类是这个形哀金啊，这个也好理解。神哀金呢是不可见的，比如说安慰忧苦者，这个形哀金呢是可见的。而这些呢具体的这个哀金呢，它的对象呢常常是穷人。那么由这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哀金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呢，这个人的贫穷啊其实有两大类。这个一类人呢是精神的贫穷，一类的人呢是物质的贫穷。我们很难说哪一类比哪一类更凄惨，或者哪一类比哪一类更严重。但是无论如何，在任何一类这个贫穷当中的人呢，他都会遭受痛苦的这个折磨。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24-47条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这个种类的穷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看这个24-48，在众多的形态之下，物质的缺乏，不义的压制，生理和心理的疾病，最后还有死亡，这些人间的悲惨是脆弱的人性显明的标志。人自第一次犯罪之后就处于脆弱中，而需要救恩。这是为何人间的悲惨赢得了救主基督的怜悯，愿意把悲惨承担起来，并与其弟兄中最弱小的认同。这是为何受悲痛压迫的人都是教会优先关爱的对象。教会自创立以来，尽管期间有许多人为的缺点，却被停止借慈善事业致力于安慰、保护和解救他们。教会借无数的慈善事业所做的，都是随时随地不可或缺的。 那么这个24-48呢，继续在讨论这个教会呢在实行照顾贫穷的人的这个需要上所做的。那么当然这里面提到了这个最大的这个贫穷他说最大的这个贫穷他说是死亡，并且呢死亡呢是人性脆弱的这个明显标志。那其实是的确是这样因为呢人呢本身呢都是有限的，而这个有限的能够体现这个限度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呢就是死亡。并且呢这个脆弱，人的这个脆弱还有另外一个很深的一个根， 那就是罪啊，那就是罪。那么治疗这个脆弱和罪相关的这个脆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他需要救恩。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呢，那个穷人呢哈，他一方面呢，他需要这个相应的这个帮助，同时呢，救恩呢也是治疗脆弱的一个良药。在这里呢，也是当我们去真正关注穷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呢，把这个救恩呢传递给他。可是呢，这里面我们要小心，就是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啊，就是我给你点好处，目的是为了让你接受信仰，因为这个是不能够随便用来交换的。因为信仰呢，需要这个当事人呢以自由的这个心来敞开自己的心扉来接受。所以教会呢，常常啊把这个照顾悲痛者作为自己优先关注的这个对象。也世世代代的这个教会呢，它总是在执行慈善的这个工作。我们看这个2449，从旧约开始，种种法律措施，赦免年，禁止付息借贷，禁止扣留抵押品，缴11税的义务，每日应付给散工工资，宰剩余葡萄的权利，拾落穗的权利，都是回应生命地的劝勉。既然在这地上总少不了穷人，为此我吩咐你说，对你地区内困苦贫穷的弟兄，你应大方地伸出援助之手。申命记15:11。耶稣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他没有使古代先知的话失去锋芒，用银钱购买穷人，以一双鞋换取穷人。亚茅斯先知8:6，他邀请我们认出他在贫苦弟兄们身上的临在。有一天，圣罗萨利玛的母亲责备他在家里收留穷人及病人。他对母亲说，当我们服侍穷人及病人时，我们服侍耶稣，我们不应该对帮助我们的近人感到厌倦，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服侍耶稣。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看这个2449哈，他介绍在圣经的这个传统内啊，关注穷人呢有着深远的这个历史，包括在梅瑟的法律里面有着清楚的这个规定。以上的这些事项呢，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像什么赦免年呢，禁止付息贷款啊，禁止扣押这个抵押品啊，比如说穷人的这个长衣，你不能让他在你手里过夜，这些规定都显示了这个圣经内啊对穷人的这个照顾。那么这里有一个经文呢，看起来呢不是很好懂哈，就是最后一个圣经引用亚茅斯先知书8:6，用银钱购买穷人，以一双鞋换取穷人。那么这是富人们名义上是照顾穷人，但事实上呢却是剥削穷人的这样一种做法。亚茅斯先知呢在这里谴责那些借着帮助穷人为自己谋私利的人，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不义，这是由照顾穷人而衍生出来的一种不义。所以先知呢站出来大声疾呼。可是我们看呢，这个到了这个新约的这个时代呢，从耶稣的自己的话里面以及教会呢在耶稣之后呢所做的这个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那么帮助穷人呢就是在穷人身上啊发现基督的这个临在，这是呢帮助穷人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意义。因为耶稣自己呢也是穷人，他也尽心尽力的去照顾穷人。好，这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七诫的全部内容。所以到这一节为止呢，我们就看完了天主世界的第七诫。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将看天主世界的第八诫。